接着，我们来看《论语》有关君子与小人之辩的第八条。君子在用人上跟小人是有差别的，可以从用人上看到君子跟小人的差别相。经文是：“子曰，君子义事而难悦也，悦之不以道，不悦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弃之。小人难事而欲悦也，悦之。”虽不以道悦也，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这是出自《子路篇》第25章。这一章里面呢，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说，君子容易侍奉，就这个人君子好招待，他不会让人家为难，所以叫做易事，很容易侍奉，很容易招待。比如说环境不好，他也接受，也愿意跟大家同甘苦、共患难，这叫义士，很容易侍奉。而难悦也，很难取悦，很难取悦君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取悦他，要如法的，要合道理的，要合常轨的，所以难悦。不合常轨的，即使享受荣华富贵，君子也不要；即使接受很好的招待。君子也不高兴，但是如果合乎常轨，如果合乎道理，合乎正法，即使招待得很差，君子受用得很不好，君子都很高兴地接受。君子也可以接受富贵，也可以接受贫贱，也可以接受好的招待，也可以接受不好的招待，只要他是如法的，君子都非常的高兴。比如说，对方。没有能力款待你，他只能摆出他能力所及的。君子也很高兴，只要他是如法的。所以君子他的表象上是很容易侍奉，他不会在乎环境的好坏，可是他的内心是难以取悦。为什么？你必须要以道跟他相交，以道跟他相交才会得到君子的欢喜。君子的欢喜啊，是对方有道。曾子说：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”就是文，就是拿这个文化的内涵来跟朋友相会，而大家都在仁上交往，所以君子是难悦。君子可以跟熟人相处，但是君子的内心要以道，才真正让君子内心欢喜。那悦之不以道，不悦也。如果取悦他，不以道来取悦，以明文利养来取悦，君子是不悦的。及其使人也，弃之。君子在用人的时候，他是弃之，就是量他的根器。那这个人能够做文书工作的，就做文书工作；这个人能够做行政工作，就做行政工作。这个人是大器之才，就委以大任。这个人是小器之才，就委以小任；弃之就是量他的能力、量他的气度、量他的见识，而不求备于人。所以，《论语》还有一章叫做“君子可以大受，不可以小之”。啊，对方如果是一个气度很大的人，那可以接受大的任务；那不是那个气度的人，那当然就不可以给他大的任务。而且要量力而为，要因才能而给予他适当的事情，这叫做弃之。小人难事而易悦也，小人正好相反，跟上面君子的形象正好相反，很难侍奉。这个人勾勾叨叨，这个很在意外向的恭，外向人家对他的恭敬，人家对他的招待，人家对他的安排，哎，只想顺境，不想逆境。只想自己得乐，不会跟人家同甘苦、共患难，很难侍奉，可是很容易取悦，很容易取悦，只要合乎小人的利益，就容易取悦于他。大家可以因利益来结合，可以因一时的需要结合，可以为共同内心追求的明文利养的目标来合合，所以很容易取悦。悦之虽不以道啊，你取悦他虽然是不如法的， 不合常规的，没有公心的，可是小人喜欢。及其使人也，小人在用人的时候，小人用人跟君子用人不一样，君子用人是气质，是看对方的根气，看对方的气度，看对方的能力。小人呢，则是求备焉，求备焉就是不会替人着想，要完备，要用人要用得很完备，啊，这个人一定要具备全才，啊，完备，就是用人啊，是不会量力而为，不会看人的能力，往往都是符合自己的利益来要求别人，别人或许达到自己的利益呢，都可以接受，别人达不到自己的利益呢。再好的表现都没有用，所以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，这是第一种的讲法。那第二种的讲法呢，是君子易事而难说也，就很容易侍奉，可是很难言说。很难言说，就是君子这个人话不多，很难说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人君子是看场合说话，而且说话是有分寸，而且说话是合乎道理的。如果对方不是那种根气，或者对方不接受，君子都不会说。君子是看场合说话的，不像小人啊，喋喋喃，话很多，而且议论风花，像蜜蜂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议论风花，没有重点，没有主题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没有公理，没有是非，在乎个人的权谋，在乎利害关系，所以君子。很容易侍奉，难说，难说就是话不多。君子是一个能够内敛、涵养很多、外向平和，甚至有的是大智若愚。言语好像有不能说的言语，那是谨言慎行的表现。说之不以道，如果说话是不合。是要打妄语的，要谎话的，要绮语的，要两舌的。那君子不说，不能对人家有利的，君子不说，不是能够引发人向上的，不是给人家充实内涵的，不是引发对方的攻心的，或是不是让风俗淳厚的。那说之不以道，不说，君子话是不会说。所以，君子有时话很多，有时话不多。当他谈道理的时候，他可以翩翩言；像孔子在论公家事情的时候，他可以翩翩言。翩翩言就是话说得很清楚、掷地很井然。可是为井耳是很谨慎的，看场合的，有分寸的，甚至有时候是不说的。对方不了解的、没办法体会的，是小人的，孔子是不说的。所以。即说之不以道，不说也。那第三种讲法呢，是君子易事而难说也。君子很容易侍奉，可是很难游说，很难说服君子。为什么很难说服呢？说之不以道，如果不是以道理来说服他，以常理来说服他，以公义来说服他，不说也，你说服不了君子的。君子是不在乎不配合权谋的，不在乎个人的名闻利养，不在于个人的毁誉得失的，所以说服君子啊，一定要有大义，要有目标，要有方向，要有公理，要有是非，要合乎众人的利益。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服君子。而小人正好相反，小人呢是容易说，就是常常啊议论风发，常常啊说三道四，背后啊是这个说三道四，打妄语的、两舌的、绮语的、谎话的，没关系，只要对我自己有利的，就容易说了，随便了，说起来也不用负责任了。像现在电视很多的这种议论节目啊，说了不负责任的、谎话连篇的，事后也不负法律责任的。那所以说之不以道说也，小人啊，说之不合常规的、不合内涵的。没有方向的，没有给人家启发的，说之不以道，说也啊。那是这个小人呢，也容易游说，游说他不以道啊，也能够游说。 只要游说他是以利害关系的，是以个人利养的，一定可以游说他。所以苏秦、张仪啊，到各国去搬弄是非，为什么那么成功呢？因为各国的国君啊，都不在意这些国家真正的发展之道，只在乎个人的名闻利养跟享受。所以在战国时期啊，纵横家、连横家为什么大行其道呢？就跟政客们的私利是有关系的。果然政治家是重在功利，重在国家的发展，重在文化，重在长治久安。这些纵横家，这些辩论滔滔雄辩者一定不行的。所以这一章里面可以帮我们看出君子跟小人之别。好，那在这个道理的言说上，在被说服上，在这个被取悦上都有差别。那我们在用人上，君子是不求备于人，是弃之的；小人是求备于人，是不管对方的。以上是这一章的大意，特别在用人上，君子跟小人是有差别的。